One.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哎，小贝，我们今天来呢，我特别要向你请教一个圣经的问题啊。
请教不敢当啊，圣经里面的东西，蒙哥要来请教小贝，一定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啊。
这个是真的，这个蒙哥读了百思不解啊，
百思不解，
信主30几年，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问题的这个正确答案。
那你觉得我有办法，有那个能力回答你吗？
哦，这种问题就只有你能够回答。
真的、啊，讲来听听。
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们小贝最近熟读中国历史，对不对？
最近这已经几十年来，数十年如一日啊！
哇，蜘蛛通鉴啊，怪怪，像结网一样，
对不对？史记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书，要常常去复习。
因为圣经呢、是翻译成中文，
对吧？
这个照我们这个一般人的中文程度呢，像最近网上又有人在说蒙哥的错别字了。哎，他说这个莘莘学子不是念莘莘学子。
没关系啊，那
字怎么念啊？
他这好像是要念莘莘学子啊。
哦，真的，
那个不管了，反正他你念的大家都知道你讲什么就好了嘛，有什么关系？
我这些字从小到大都这样念的，
没关系的，对不对？那反正你这样念，你来美国几十年，这个字都还能够记得这样读，已经很不错了。
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这个翻译成中文之后呢，翻译的人中文比我们好，
对，
所以一定有他的道理。
没错，
你看我们现在讲到基甸，
基甸，
这个基甸呢，不但会打仗，而且是一个什么呢？风流剑客
哦，英雄嘛，对不对？
娶太太娶了一大堆，
还好啦，不过70个，
不是70个儿子
不止70，他生了70个哦，那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吧，说不定只有7妾，不过20-30个就生70个，这也很合理啊，
有可能，我不懂了，就是说圣经这样说啊，在4世纪8章，他说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这个我看着，
有70个儿子，因为他有很多的太太，对，
对，这31节就是蒙哥信主这么多年一直解不开的一个谜。什么叫做他的妾住在世间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我们不是讲说有一个妻有许多的妾，你怎么会有一个人他是有很多的妻只有一个妾，是怎么回事？
他是有很多的妻也有很多的妾，只不过是他很多的妾里面的那一个住在世间的那一个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有什么了不起？
不是，那这个妻跟妾怎么样算妻？怎么样算妾？
这是什么问题？就是在这个小学3年级的学生都有办法回答你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听小贝回答了。为什么那一个在世间的就不算妻？这一个算是妾了，很多都算是。
古代的这个帝王啊，王公贵族们有能力、有实力，在社会上地位非常显耀的人啊。他的妻妾成群，而且都有分类的，有等级的。就拿
讲来听听，讲来听听。
帝王的这个妻妾来讲，这一定要分清楚啊，因为呢，你被封了一个什么贵妃啊？这个贵妃呢，例如说这个等级是比较高的，那他比照是政府官员，就像现在我们说这个政府官员里面第几职等啊，你的家人能够配到多少米粮，这个都有关系的、所以
他们这个妻是拿薪水的、是吧？
妻的这个地位是比较高的，这妻有分呢、只有一位是正妻，对不对？皇后娘娘、那接下来后面、
所以其他的不叫妾、
其
他的叫
妻，有些叫贵妃啦，对不对？淑妃呀、像现在你
淑妃哪个字？等一下，什么叫淑妃哪个字啊？
淑就是这三点水，那个很娴熟那个淑嘛。我跟你讲啊，南方人啊，南方特别是台湾人那个名字啊，那女孩子名字为什么都很像啊？什么淑君啊，什么芬芳啊，那些那些名字其实不是后来，他们都是取那个古代的那种哈、 哎，他那个妻妾里面还有等级的，他去分，就拿那个名字来当，你知道吗？
哦，淑是一种是妻的一个等级啊。
对啦，就是他是淑妃啦，或者有很多名字啦。你要真的，现在我也可以马上查资料给你看啦，但是就是说，这个的确是要去分类啊，因为呢，在这个太太群里面呢、啊，
长见识。
一定要给他分类，因为哪些人他地位比较高，那这个帝王呢，他必须要临幸的次数就要比较多，这样才可以合理，对不对？比较排比较后面那个，那个临幸的次数就要少一点，这个才叫做照本宣科，照这个纲纪来走啊。
娶这么多太太，
当然要，而且俗语又说得好，对不对？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对不对？是当然有不同嘛。
哦，那妾是什么呢？
妾那当然就是说，就是临幸次数比较少的，地位比较低的，有的时候是因为对方他出身比较低，虽然被选进来，选进宫来，长得也很美，但是因为他出身低，他再怎么样，你这个皇上，你这个国王再怎么样喜欢，也不能让他爬到太高，就正妻啦，或比较高位的这个群里面、所以只好把他放在妾的地方，
有道理。
而且通常照这个边来讲的话呢，这个姬殿他是妻可能跟他住在王宫里面，妾就散布各地。哎呦，
哦，哎，这个讲的有道理啊。所以姬殿70个儿子，很多的妻他们是住在一个城里，
住在一个地方的，妾分布各地。哦、你看现在在中国大陆上有钱的大款也是啊，对不对？哎，山东这边有一个，哎，河南那边又有一个，哎，各处都他生意做得大。到处要走，就各地就摆一个妾在那个地方，哎，就是这个样子嘛，这不难理解啊。
哎呦，这还真有学问。所以听众朋友要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啊，这个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妻妾专家小贝弟兄，请打电话到世外桃源来，让他帮你照本宣科一下。
什么叫妻妾专家呢？对不对？哎哎，所以啊，这个小贝在看这一段呢，其实是相当的普遍嘛，对不对？
哦，相当的普遍、
这个机电呢，到处都有妾啊，对不对？在世界的这个给他生了一个很争气的儿子，名叫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这个字名字看得好熟，哪里出现过？
对呀，这个名字再三的出现，所以小贝觉得这个名字是不是当时就是在古代的这个哈，在他们近东这一带是一个非常哈显耀或非常受欢迎的名字。
以前这个亚伯拉罕、以撒他们和非利士人的这个王打交道，那个王就叫亚比米勒。
对呀、亚比，害小贝一直觉得这个人怎么活那么长这样子。对呀、就后来搞不去，原来他是一个王的名字称号。
你还以为这个亚比米勒是重生的，
重生得救的亚比米勒。
我们这个基甸呐、记得吗？我们上次讲过，他很有这个经营的头脑。他会跟大家要这个
金耳环，
以实玛利人的金耳环。其他的人呢就给得很甘心。说我们情愿给你，没问题，就要这么点东西啊，好吧？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结果呢，那些耳环加起来有1700舍克勒金子，乖乖，
积少成多嘛。
对对对，然后这个米甸王身上呢，骆驼上的东西啊，当然就归基甸嘛。基甸就拿这些宝贝呢，就造了一个以佛德设立在本城俄佛拉，哎，这个时候就讲到基甸的本乡了。对不对？
以佛德就是一件衣服，哎，金缕衣。
那时候应该是祭司穿的。
嗯，
如果这是他的本城，他在里面又娶了许多的妻，生了许多的儿子，当然这个城就发达起来。
嗯，一到城门口，抬头一看，就看到这个以佛德在那里纪念他的丰功伟业。
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佛德，行了邪淫，就表示很多的以色列人到这个地方来啊。就像人家到休斯顿来啊，看看这里的什么名胜啊、古迹啊、
朝圣一番，
游乐场所，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从这句话看起来，基甸还活着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就开始拜这个东西了啊、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
这个为什么会变网络呢？对不对？因为他也算是哈、带领以色列人打了一次漂亮的胜仗，但那个民间嘛，来纪念纪念嘛，对不对？来到这个纪念碑面前，看到这个在那边顶礼膜拜一下，也不见得就是把他当神啊，只不过是就是一个敬畏的心嘛，这样就啊，对不对？
你没看现在这个 美军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吗？美国政府是不是打了伊拉克，打了阿富汗，现在就开始往外面撤退？
嗯，
打下去很容易啊，因为这个美军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嗯，
打完了以后要怎么办呢？没数。等他走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情形呢，比他进去的时候呢，有另外一方面的更糟糕。
嗯，
这个积淀。神兴起你来打败仇敌，就打败仇敌，对不对？
嗯，
你如果觉得自己啊没有能力来管理众人，就像啊上次节目我们讲了，以色列人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啊管理我们，还不只是儿子啊，还到孙子来，还不错啊。基甸就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个话说得很好听。
对呀、啊，这种话常常听嘛，对不对？在教会常常听到人家讲这样。嗯，
但是呢，耶和华管理不是一句话，耶和华管理有耶和华管理的规矩。
对呀、啊，耶和华管理你们就是透过我来管理你们。
耶和华的管理从摩西以降就一直有规矩的。
嗯，
以色列人之所以被米甸人欺压，就是因为他们不服耶和华的管理。
哦，
你现在说耶和华管理你们讲得很好，但耶和华管理你们是怎么管理？
对呀、啊，
是靠着会幕，靠着祭司在百姓中将摩西传下来的律法，教导他们，叫他们侍奉神的。
嗯，
有这么完备的典章律例在那里，他都不管。
嗯，
他大概知道个以弗德，觉得那玩意儿漂亮，用这个米甸人耳朵上弄下来的金子呢，做个以弗德往城门口一摆，这就叫做耶和华管理你们吗？对不对？你这个随便老百姓来解释，自己还给他们弄了一个非常模糊不清的一个例子，好像跟神的律法有关系，实际上是完全胡说八道的东西，还摆在城门口，那这个百姓所说的耶和华管理，那不是胡来吗？不是乱七八糟吗？
所以基甸的错就是没有把这件事情弄清楚说明白，对不对？
你既然站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有这个责任要把这个神借着摩西传下来的律法弄清楚，教导以色列人。你可以说我不管理你们，但是我还必须告诉你们，我和我的儿孙必须告诉你们，耶和华是怎么管理我们以色列国。
嗯，
你不能弄个乱七八糟往城门口一摆，随便大家怎么解释。
嗯，
对不对？那这个不得了，叫做邪淫，会得什么呢？
嗯，
哎，从他自己的生活看起来也是。妻子一大堆，妾呢？小贝的猜测大概各支派各有一个，是吧？
嗯，
到处走。
对啊，各城里面都有派一个嘛。
嗯，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的问题不就是在这里吗？
啊，什么问题？教会哪有这种妻妾成群的问题呢？
不是妻妾成群的问题啊，我们也说耶和华管理你们，可是耶和华到底怎么管理教会？
这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嘛？这句话一讲，大家就没什么话好讲的了。对不对？
这头向来不是问题啊，是身子出问题啊。
那你是头要靠过脖子啊，对不对？
主要病都在身子上面了。90%的病都是身子病啊，不是头病啊。你说不信，我们现在就来抽考啦。
嗯，
这个考试非常简单的、
啊哦。那考我的，
不是考你了、
考听众。
对，考听众的，听众里面当这个教会执事的，可不可以把执事的这个要求背一背啊？嗯，当长老的把长老的要求背一背啊，职分是什么？为什么要设立长老啊？这个考试就知道了。一考他们就说啊，就倚靠主。其实耶和华怎么管理我们，基督怎么治理神的家，在圣经里面是讲得很清楚的，而且是一门你绝对要花功夫的大学问。
嗯，
你不能就摆了一个教会架构在那里，是不是往城门口一摆，以色列人就来拜这个。那你将来非出问题不行。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写啊，也没有人这样写这个所谓的教会历史了。可是你看这里所记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以色列比到今天来讲，当时从仇敌的手下脱离了，等于重新整理了自己的国度，是不是？
嗯，
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边大家信主了，建立一个教会一样，应该是非常非常荣耀神的事情，可是却继续顺着这个四世纪的下坡路啊往下跌。
嗯，
这怎么回事？一个教会好好的，为什么几年之内就开始出问题？到底是从哪里出了问题？ 圣经在这里点得很准啊，从这个基甸存着不知道什么样的动机跟大家要耳环，
哦，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诡诈在里边。那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一个耳环我愿意给你啊，等大家把耳环丢下来一看这么多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面所想的事情不一样啊，对不对？那基甸造了一个以弗德，这个以弗德到底是多大呢？是不是他还有其他的东西，他怎么个弄法吗？你不管理我们，可是你想不想服呢？
嗯，
那你清高你说你不出来管理我们，你的儿孙也不管理我们，那谁还敢出来管理我们呢？我们这个以色列家一切的需要不就悬空在那里了吗？你是不是顺势把自己一家推到这个以色列众人之上呢，做点官导呢？这个我们就无从晓得。但是的确圣经指出来，这个教会这个家从这里败坏啊，这个家的败坏是从这件事情出来的。我们今天就是不太容易能够回头追想我们自己的教会当初景况非常非常兴旺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祝福满满的时候，从哪一件事情开始跌下去。嗯，这个其实是很值得反省的。
对，我们通常听到都是人家说从什么就几个家庭开始然后变成很兴旺的教会，这种例子听了很多，就很少听到那种你说很兴旺的教会后来这样诶很快的走下坡，然后有人跳出来把它分析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没什么人讲这个东西。嗯，
哦，大家都很忌讳这个事情，是不是？
可是好像这样真正发生这样的案例好像也并不很多啊，不是吗？
这个案例肯定在那里嘛，你看主耶稣给这个以弗所教会，
嗯，
是不是在启示录里面写的信，
嗯，
他不是讲得很清楚，他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呢、啊嗯、然而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你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堕落的，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他是一件事情要责备他，你这个以弗所教会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往下掉，对不对？这是主耶稣写信给他的时候特别指出来的，就是我们说我们平常大家都很熟的，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嗯，
这个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今天可以猜，但是不见得弄得完全清楚啊。但至少我们可以晓得说，耶稣啊，在看他的教会的时候，他是这么看的。今天我们的教会开始这个怎么，就中道衰落，是不是？
通常都是慢慢的衰落。
回想我们教会到底从哪里堕落的，这个很值得开的一个会啊！啊，如果大家愿意讲的话，大家有个好的态度的话，你要从那个地方开始悔改，这很重要很重要。你要复兴教会，一定要从这些，要把当初啊我们建立起教会的时候那个缺失在哪里，要给它搞清楚啊。
嗯，
对不对？你看现在很多的教会，一讲到什么教会的问题，他就把什么东西拿出来啊，教会的会章拿出来，对不对？
嗯、
那你教会的会章是哪来的呢？
教会的会章是参考各大教会而得的。嗯。
各大教会的会章从哪来的呢？
他们又在参考比他们早一点的各大教会而得。
那比他们早一点的各大教会的会章，
那一定总是都是按着圣经的传统嘛，对不对？不然怎么会、人家教会怎么能够活那么久？人家的东西绝对不会有什么大错的嘛，对不对？
就是英文翻来的就对了。
对呀、啊，人家讲的都很重要啊，对不对？哎，这个用字遣词要很小心，那是法律的文件，是不是？
没错，没错。哎、这个利益的章程啊，是要向美国政府备案。
对呀、
啊，对不对？
里面用字遣词的字要斟酌的好，哎。
而且呢，美国政府甚至还基本上有这样的要求，你教会必须是会员制的。
嗯。
只是说，你固然向美国政府立案，你要去立这个会章。
对。
可是你这个也是抄来的，也是翻译来的会章，真的能够像小贝讲的说大过圣经吗？不行。
对呀、啊，这个是圣经是宪法嘛，对不对？
我们会花很多的功夫去找一个会章，
嗯，
然后把它翻译过来，整理整理，照自己的需要改一改、嗯，送到美国政府。我们往往连这个教会在圣经里的定义，大家都没有坐下来好好花点功夫啊。
当然，
花的功夫还比不上立这个会章的功夫。
这个会章嘛，你要知道，这会章就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好用。哎，你请一个传道人来，看他不太顺眼，要赶他走，赶快到会章里面去看呢、啊。哎、嗯，刚好看到一条，
嗯，
对不对？服侍两年之后，观察期之后，教会的长执会可以决定续不续聘。 看到这一条，那就大家就很高兴了。两年转眼到了，我们也什么都不要提，也不要讲，也不要跟这个传道人讲说，哎，我们还继续请你来带领，就什么都不讲了。传道人这个时候也心知肚明了，你这时间到了，那章程两年一到，试用期一到，要不要让我再继续？应该会跟我明讲，因为你没跟我明讲，那你就知道，大家心照不宣。你要我走出，大家话讲的漂亮一点，只要情况好一点的话，这个传道人就赶快要对外再去找他下一个落脚的地方。这个教会其他人就想说，哎，这已经信息已经发出，虽然没有明讲，但是我们没有特别告诉你要继续聘用你，这就是章程的好处嘛。是不是？
是啊，是啊，是啊。但这个章程这个好处，请一个传道人来管理我们众人，又是从哪里出来的呢？
哎，这个你看你，那你说就从基甸这个例子嘛，是不是？
哦，你这个家伙，你看这下你惨了。你说传道人都是妾生的，是吧？
我可没这样讲，是不是？
你怎么没这样讲啊？你说就基甸的例子啊，是不是？
我还没，
因为我们往下
嘛，没有啦。这个呢，圣经上里面你看嘛，也是有啊，对不对？就是隐藏在当中的，这个默默无名也是旁支的，这样忽然跳出来就带领的也有啊。
哎，我跟你讲，就拿这个问题考试，就拿这个问题考试就可以。到底说，请一个传道人来管理神的教会，这个事情的圣经根据在哪里？我们不是说它不好，这个办法其实蛮好，也不是没有圣经的根据，也有圣经的根据，但是这个圣经的根据在哪里，你就去考，保证考倒一般人。因为你对于神的教会基本的架构，以及为什么要有长老，为什么要有执事，这些东西我们没有真的到圣经里面去找，也没有去好好的坐下来想长老该干什么，执事该干什么。你要知道，一旦做了长老，一旦做了执事，就有点像你一旦做了医生一样。什么样的医生叫做好医生？
跟这个病人共存亡的医生，比如说你得了艾滋病，他想办法要治好你，就抽你的血打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你不好的话我也会死，就想办法把这个病治，这样才是真正高风亮节的医生，跟病人共存亡啊。
所以好医生都死光了，
不会，他就是，你看为什么神农氏这么受到推崇，因为他人亲口去试这个百草啊，对不对？
像你这种就是邪淫。这真的是讲到神农氏都搬到基督徒的节目里面来讲，其实神农氏到底是什么？金子做的以佛的吗？有一次啊，我刚好听到这个医学院毕业的这个校长的讲话，他对医学院毕业生的头一个警告，头一个劝勉是什么？他说就是你们 never stop learning， 你不要以为你毕业了。一个好的医生 never stop learning，
随时的充实自己，
因为有太多事情你需要学了啊！你如果真的照着圣经的标准来立一个长老，立一个执事，那你几乎在教会里面是找不到的，对不对？你不要说什么，就光是无可指责这件事情，谁做得到了？
对呀、
可是你一旦成了教会的长老，成了教会的执事，你就必须开始尽心尽力尽心尽意做一个什么无可指责的人嘛。你必须要这样做。如果在教会岗位上的人没有这样做，或者说你明明神立你做长老，你却没有把圣经里长老的职分好好的拿起来，长老是需要能够教导人，长老是需要能够驳倒争辩的人，长老是需要能够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这些职分，这些需要的装备，需要的能力，你不去好好的去学习的话呢，那你以色列家一定从这里堕落下去。那当然你这个教会要有这个长职的结构，这是新约圣经里面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只是说你是不是建立教会第一天就抓个弟兄来给他考个试，说你做长老，那是不是剩下的人做执事，也不是这样做。保罗当初他们在外邦建立教会也不是马上就设立长老，可是他的确在一定的时间之后他就设立长老，但是当初的人不像今天呢、东南西北跑来跑去。
对啊，
当初一个村落的人啊，他们那个村子的人信主了，里面谁是能够做长老，你当然不会，有爷爷有孙子在，你不太会选一个孙子来做爷爷的长老，不太会。
而且这些人都是一认识一辈子的嘛，对不对？
就在那个村子里面也是一辈子，你要选那个有好名声的人，的确是这样。今天就不太一样，尤其在北美大家跑来跑去，连在中国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些东西你固然有足够的松动 性在里边。可是啊，你要有智慧，你得去想过，至少你不能就是说教会有长老有知识这样都很好了啊啊，大家时间不够，那怎么办？我们去外面再请一个人来试用期定了2年，像小贝所讲的，你这样搞下去的话呢，
就2年他来跟你住呢，那就要看这个大家合不合得来嘛。
怎么样都可以，可是你必须有清清楚楚的圣经的根源，有了圣经的根据是不够的，因为光是你有别人没有变成一个空架子。我们没有看见基甸做任何一件事情用摩西的律例典章来教导以色列人，甚至没有看他做任何一件事情用摩西的律例典章来教导他的众子啊。
嗯，
那首先其实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的很清楚啊，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妻妾，这是在以色列人中做王的规矩。
难怪基甸推离干中心，他说他不要做王、哦、
就是啊，你当初看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的好啊、
嗯、
没想到他好色。
嗯，
你从哪里能够看出来这个年轻人恐怕不是这么对劲呢？诶，从他要的金耳环，从他立了以弗德，你看出来，哎呦，恐怕不对。但当初以色列人已经把他捧得非常非常高了，
嗯，
他自己也下不来，那怎么办？你往后退，一退就退在软弱，退在诱惑里边。你应当往前进，好好的认识神，带领以色列人回到神面前，才是真正的办法。基甸不过就是要了个金耳环，从这里就生出许多的事情。他许多的妻加上这个妾，他的孩子，表面上看呢、啊，8章28节，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
哎呦，不容易、
啊！哎，神所要的百姓，难道就是国中太平吗？难道国中太平就是好事情吗？
国中太平还不是好事情吗？你看中国历史有几次太平40年？太平40年就被誉为是盛世了，对不对？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就了不起，就是这样子而已。
没错，没错。但是当初神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是要在万民中啊，做属我的子民呐、啊，做万民的祭司啊。这个国中太平40年，向来是神做的，根本不需要你去花功夫的。你们是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侍奉主。耶和华你的神要把会幕、律例、典章、献祭的规矩全部都设立在以色列中，然后教导以色列民，神会让你太平。那些东西没有，你自己去搞了个太平40年，实际上啊，只是种下许许多多的祸根啊。以色列人认为我们认识耶和华，我们知道耶和华，其实到了四世纪的最后，他就讲了，哎，民是任意而行啊，个人任意而行，基甸就是一个任意而行，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啊。哎，但是我们今天只有时间先讲到这里啊，希望听众朋友你在教会里面稍微有一点职分的，能够好好给自己打点分数，能够回想你当初到底是从哪里堕落的，这样就是教会之福了。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